懒和尚毛金钟遇上老朋友诙谐老人姚广安姚大侠，他们俩三十多年的交情，故友相逢自然高兴。说到眼前的事情，姚广安就问了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哎，
毛金钟晃晃脑袋一言难尽，我受朋友之托给朋友办事来了，寻找40万盐客银子，另外呢还找一把宝剑叫寒光剑，这事儿啊简直乱谈事儿的拧成疙瘩了。这不我徒弟走了吗？不用问，夜探左家寨，倘若凶多吉少，我怎么对得起孩子？姚广安说，怎么别着急，咱俩一会儿去看看去。可这么的事儿就耽误的时间太长了，等他们来天光已经快亮了。正往前走着，姚广安眼尖一看，对面来个人，问毛金钟，你看那谁？哟，毛金钟一看杨华，刚要喊让姚广安给拦住了，别啊，这宝贝就是你徒弟啊，可好，好不好，你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我得测试测试他啊。我说你到树林里头等着我去，我调理调理他。拉倒吧，这么多乱谈的事哪有这份闲心。哎，不忙里偷闲，我试试他的人品如何。结果开了个玩笑，哪有这么开的，要不怎么叫诙谐老人呢，没正经的。后来毛金钟一露面，这才把这盖儿揭开。杨华心里不乐意，嘴不能这么说呀。三个人正在这说话的时候，树林外一阵大乱，在这儿呢，来，没走呢，还说话呢。杨华闪脸一看，挨打的那黑胖子一瘸一点的领了一帮人。哦，心说刚才他负了伤，他跑了。他告诉我，叫我在这等着，回去找人去。还真来了。赶紧把豹尾鞭在掌中一提，师傅，你们往后闪闪，我先把这事摆平。黑胖子来到近前，看了一眼杨华，跟身后的人说：“各位老前辈，在这呢，看看，就他。”杨华不忘在身后看便罢，一看又惊又喜，又羞又臊。在他身后是谁呀？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。咱们单说认识的，大侠铁莲子柳兆红，还有未婚妻柳延青。再往后看，还有不少练武的武师，足能有二三十号。其中有一个主长得身材高大，宽脑门，方下巴，一张简面，剑眉道术，虎目冤翻，三绺花白胡须。在他旁边有个黑脸的，长得好像张飞似的，豹头火眼，扎蓬科的徐然，穿青挂皂，背后背着一对铁牌。还有个白脸的，手中提着金枪。哎，有认得的呢，有不认识的。毛金钟一看，嘿，哎，这回行了，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呢，一家人呢，哥们们过来吧，英雄大聚会。那又说来的都是谁呀？跨宝剑那位，三绺花白胡须的，正是12金钱于建平于大侠。挨着他背铁牌的，正是胡孟刚胡总镖头。披金枪的，正是神枪沈明仪。在后头跟着黑沙掌陆锦彪、铁掌黑鹰程月等等等，众人全在。要不怎么那么多人呢？那位说了半天怎么回事，那个黑胖子就是挨打的那个没说瞎话，他家就是林家集的，就离这3里地。林家集也是个大镇店，这块有个庄主，人送绰号黑太岁，叫林木。林木有个绰号叫公平义士耳报神， 你听这名耳报神，就是消息特别灵通。现在十二金钱于建平啊，跟铁牌手胡孟刚为了镖银的事情，那火上大了。本来官府就给一个月的期限，后来实在办不到了，破不了案子，走动人情，容期缓限，又给增加一个月期限。这一个月期限还不好使，后来于建平找到官府去了，亲自拒绝，再要求延长一个月。如果这个月再破不了案子，我于建平倾家荡产也包赔这40万银子。另外呢，我替我兄弟胡孟刚去打这场官司，联合了24家绅士给取的保啊，官府这才答应。拒接之后，你想想这事儿怎么办？大家找银子都找疯了，四外撒下人马呀，凡是能打听信儿的地方，全都派出人去了。哎，事情也凑巧，大侠铁莲子后来给出了个主意，说咱们打听啊，都瞎打听。我给荐去一个人，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住在林家集，叫林木。人送绰号黑太岁耳报神，他耳目可灵通了，跟他打听打听，一般的消息他都清楚，他要不知道咱们再想法。故此老少英雄结伴来到林家集，赶林木有个儿子叫林中，人送绰号打虎太保。这小伙子有虎招招的，一看他们家来了那么多客人，一问他爹这都是谁，他爹一说，哎呦，都成了名的侠客。他精神头来了，带着几个伙计告诉他们，咱家来了贵客了，咱们得精神点，在林家集要出了事儿，我爹和我脸上不好看啊。尤其这附近土匪可不少啊，离咱这儿不远就是左家寨，在左家寨的后边就是苗寨，苗寨那人可生性啊，万一到这进行抢夺，我们爷俩脸上无光。咱们大伙都精神点，巡巡逻，放放哨，看看咱们庄村左右有没有歹徒啊。巡逻巡到树林，正好遇上玉翻干杨华，一伸手他受了伤了，跑回去他送信儿。他一瘸一点回去，这一送信儿，他爹林木大吃一惊，这是谁呀、啊、把我儿子打了，我去看看，那来这么多些客人呢，能老老实实在这屋坐着等听信儿吗？大伙说这么办，我们也去看看吧，看看贵公子得罪什么人了，不行了我们也搭搭手。故此来到树林，两路英雄合为一处。咱不说旁人呢，单说玉翻干杨华一看老岳父铁莲子也在这儿，未婚妻柳延青也在这儿，这脸臊的跟大红布一样，一捅毛巾中，师傅，别人都好说呀，你们有说有笑的，我咋办呢？我咋解释？我你捅娄子怎么能捅？你解释你就解释不了了，我不管，你过去自己解释去。大伙结伴回林家集，在这半路上，杨华红着脸到老岳父近前，跟柳兆红就说：“师傅，没想到在这遇上您。”一开始老头不理他，杨华紧跟着说小话，柳兆红沉着个脸，鼻子哼了一声：“是啊，怎么那么倒霉在这遇上你了？”老人家您别生气了，千错万错孩儿我的错，我不应该使性子跟我妹子比武之时给我挑鞋里儿，我服气而走。你说我这么长时间也是不容易，我在外边呢也露了脸了，也现了眼了，等有了时间我慢慢的再跟您讲。老人家您别往心里去了，我错了。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也没法怎么赔礼，一旦回到镇江，您叫我贵门顶灯都行。一句话，柳兆红乐了， 我真拿你没办法啊！咱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哎，这柳延清连瞅他也不瞅，杨华善不搭的就来到柳延清身后，怎么说呀？他没词儿了，他现编。妹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一时失手用弹弓把你给打了。本来你是受害人，我是害人的那主，结果我还没理儿脚理儿。你说了我几句，我就服气出走，我对不起妹子。东方女侠不理他。这杨华又说，他我到外面，我想要立功赎罪，将功补过。怎么叫妹子你出气呢？我为你得了口寒光宝剑。哎，柳延清眉梢一挑，看这意思，注意听着。杨华一看有门，这柄寒光宝剑你听说过没？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。另外还有天罡剑36路剑招的剑谱啊，那乃是天池门的秘籍，无价之宝啊。妹子，我把这东西送给你，你又爱使宝剑，你再有寒光剑，如同彪虎生翼，就能纵横天下，驰骋江湖。到了那会儿，谁不知道你东方女侠呀？这算我赔礼。我妹子，你看怎么样？那这番话真打动柳延清了。这姑娘啊，最喜欢宝家伙。柳延清这才把脸转过来。哦，那可倒难为你了。寒光剑现在何处？妹子，话我没说完呢。我想给你送回镇江去，结果在店房里头又丢了。啊！你耍什么贫嘴？你糊弄我！妹子，我要糊弄你，天打五雷劈！我他妈不是人呢，我是这么丢。说这杨华还哭了，我倒了霉了，我竟挨欺负了。现在那把剑落到左家寨，昨天晚上我没睡觉，我想把宝剑偷回来给你呀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杨华说的还真是实话。姑娘柳延清点了点头，是这么回事，你别难过了，咱们的事儿回到镇江再说，现在大敌当前，最主要的把镖银都找回来，然后再办咱的事儿。妹子，你原谅我了吗？没有。拉倒吧，我已经够受罪的了，你受罪你自己找的，我嫁给你不嫁给你还两说着。但是你要能把寒光剑再夺回来，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好好，有妹子你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，我投拱地也得再入左家寨，我想法把寒光剑还得夺回来。妹子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。说完了也到了林家集，等进了家了，分宾组落座，林木吩咐一声，盛排酒宴款待众人，问毛金忠、杨华和姚广安、姚子侠从哪儿来。这回这杨华成了主讲了，他经历的事情就杨华说吧。杨华说，各位，我介绍介绍经过，昨天晚上我没睡觉，我夜探左家寨里的。啊，众人就一愣，哦，你进左家寨了？哦，我到那块探听出来一件极其保密的消息，40万盐客银子有了着落，12金钱镖的镖旗也有了着落，而且那匪首我还见着了，于建平、胡孟刚、神枪沈明仪。众人闻听唰就站起来，胡孟刚抢不过来，把杨华的双手拉住，我说，孩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老人家，那我敢胡说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听我慢慢道来。为了这把寒光剑，我进的左家寨是咋。于建平闻听是剑眉倒竖啊！我杨华呀，你看见使铜锅、铁杆、大烟袋的匪首了？看见了，面对面，我们俩还谈了半天呢。要没有他发话，我就被油锅把我炸了。 是他主张把我放开。同时临分手的时候他交代的清楚，让我去找您通知您，他现在就在左家寨。他说你们俩是多年的仇人了，他要出这口气要报仇，让您无论如何赶奔左家寨一会。说十天期限，你要去了还则罢了，你要迟到了没去，要再想找金钱镖的镖席或者四十万银子没了，他自己要处置了。啊！哎呀！于建平闻听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，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闹了半天，四十万镖银落到左家寨，这要不是上耳报神林木这儿来，还遇不上这个事儿呢。但惊之惊，既然人家放出这话来，可见人家事先做好了防范了，那肯定人家有所准备，能不能把银子要回来，能不能讨回十二金钱镖的镖旗，还在两说着。胡孟刚就有点坐不住了，大哥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是不是现在就集合人马赶奔左家寨？我兄弟，你先别着急，有关细节咱全打听清楚了然后再说。又叫杨华把这个经过原原本本的再讲一遍。杨华晃着脑袋，呵，又把这个经过说的更详细了，大家询问了每一个细节，大伙这才听明白。骆锦彪一笑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现在这词儿我背都背会了。转脸问于建平，我说老贤侄，他这使铜锅铁杆大烟袋这主张口跟你有仇，闭嘴跟你有仇，我说你们俩究竟有什么仇？我怎么听得糊涂呢？于建平一皱眉，我说你当着众人你说点人话行不行？哎，谁是你的老贤侄啊？你又耍疯你！哎，行，你别挑那个了，我问你正经事儿呢。哎，究竟你们俩有什么仇？于建平晃晃头，想不起来了。这人我根本不认识。自从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曾经就想过，我从来就不认识一个抱面老人。什么时候我得罪的他，我不清楚。当然了，我得罪的仇人肯定是很多，唯独没有这个人。等见着面我也就能想起来了。再者一说了，我得罪的人当中也没有使铜锅铁杆大烟袋的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、啊！为了揭开这个谜，最好咱们赶奔左家寨。大伙一听要赶奔大战场了，大战在即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。杨华心里说话，连日来我净倒霉了，这回我也该扬眉吐气了，因此也准备了应用之物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头一天大家就住到林家集没动，第二天早晨起来饱餐了战犯之弊，列队出发，给杨华准备匹马，让杨华当向导。这杨华背着豹尾鞭，手里拖着三角插不弹弓，小腰板扒的倍儿直，高高兴兴在头前引路。其他的人上骡子的上骡子，上马的上马，各拉军刃在后头跟着。路上无话，就来到左家寨的寨门。杨华冲后头一招手，大家站住了。人们还真没到过左家寨，一看两面是山，正中央是寨墙，寨墙外边有沟，吊桥高挑，这地方是易守而难攻啊，纯粹是个独立王国。杨华马往前蹄，高声喝喊，哎，我说谁值哪位值班，赶紧跟我搭话。有一个当头目的从墙上探出脑袋往下看看， 还说我怎么瞅你那么眼熟？我昨天就来过了，你怎么不眼熟？我叫玉翻干杨华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哈哈，啊，又回来了。我你身后那都是谁？都是打人的主。你们这块皮子都紧，得找人赎皮子。我把赎皮子的人全请来了。我说你到里边松个性，告诉你家大寨主左坤左天雄，你就说小太爷去而复返。另外你再告诉他，现在十二金钱于建平于大侠各位高人云集，全都到左家寨了，叫他赶紧净水刷街，黄土垫地，两廊洞月，吹吹打打，迎接十二金钱于大侠和我。这杨华说完这个痛快劲儿，就好像打了胜仗了似的。懒和尚毛金钟在后头点点头，行，我这徒弟能耐没见长，这花舌子耍的还不错，嗯，这能耐见出息。大侠客柳兆红晃了晃脑袋，他真不希望年轻人这样，心说这杨华这孩子耍滑了，跟当初不一样了，等没事的时候再教训他。单说山寨的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儿，人家这块的人家好几百号呢。左家寨大寨主左坤左天雄领着俩儿子，鬼男拿左金龙，钻天要的左白龙，俩女儿九花蛇大凤，金钩蝎子小凤，徒弟闪电手于飞，正陪着袁金武以及他手下的八字金刚在这儿饮酒呢。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寨主爷，今天恐怕要出事儿，那个杨华又回来了，领来能有五六十号吧，全都骑着马和牲口，口口声声说十二金钱于建平于大侠来了，后边还有什么我也说不清楚，来的人不少。这时候这左天雄啊就愣了一下，哎，这来的这么快啊，回头问那抱面老人，我师兄您看这事如何处置？老头没说话，装了一锅子烟，然后让徒弟点着了。兄弟来得好，这就叫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全报。我盼了几十年，我就等着会于建平，他来了。兄弟大开寨门，叫他进来，今天我叫你开开眼，你瞅瞅我怎么会斗于三胜。